谢谢。其实我的说陪审团也是错的，因为那不是陪审团，只是我在法律上面现在想不出更熟悉的字眼来说。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23章。路加福音23章错误的陪审团。这一堂我想跟各位一起思想，也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犹太人要处死耶稣？为什么犹太人对耶稣有这么大的愤怒？那么犹太人要处死耶稣，犹太人对耶稣有愤怒，或者犹太人觉得耶稣是一个威胁，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们犹太的那些既得利益阶层，他们觉得如果耶稣这样下去，会引起罗马人来干涉他们。这是约翰福音11章47节，就是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很多人都信了耶稣。47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这有点复杂，就是犹太的领导阶层不希望有什么变动啊，这跟我们现在政治状况，不管是现在或者说其他地方时代也都有这样情形。如果我们包括你我啊，现在的政治状况、社会状况对我们相当有利啊，或者用了难听的话讲，既得利益阶层，或者用更难听的话讲，权贵啊。各位，我不再谈政治，我也不再批评攻击哪些人，请各位不要误会哈。我只是希望用现在的一些词句你能了解。好，就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聚集在公会里面，其实他们这两派是不同党派的，法利赛人跟祭司长这些不一样，法利赛人比较敬虔，甚至敬虔的多。那么祭司长这些人都是，那就真的是既得利益，然后我们应该可以很诚实的说，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这些人对于信仰、对于上帝、对于百姓的宗教生活、道德生活都没有很多兴趣，他们是更希望维持到自己的利益地位就好了。那法利赛人还有一些是觉得这些祭司啊，这些不够好，需要有一些改革。他们的神学也是相信复活的，跟撒都该人不一样。但是他们在这一次的会里也表现出来，就是如果这样耶稣这样下去，我们不制止他，会生乱的。他们显然觉得，连法利赛人都觉得这种状况，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耶稣不来做领导，耶稣也不继续扩大他的声望，那种状况是比较好的。哎呀，说起来这就又碰到跟政治有关系。各位，我不是在谈政治，就我看很多人都会说台湾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拖下去，照现状拖下去，什么不独不统不什么不什么啊，这能不能这样，这是另外一回事。就我希望各位能了解，包括你在公司里，我们完全不讲政治，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状况还不错，那么如果你年纪又比较大一点，一旦有什么变动，你觉得不会更好，那我们就想不要变。各位，这不一定是坏事，求新求变不一定是好事，不求新不求变也不一定是坏事，我只在分析有些人是这样。那么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制止耶稣，因为耶稣的声望地位吸引人更多的话，会引起罗马人来在犹太这个地方重新洗牌，他会用别的人来管理我们犹太人，那对我们不好，不一定很坏，但是有自私的成分，不一定那么恶劣，但是魔鬼从来不需要做很恶劣的事就能够败坏我们。那么奥古斯丁还有正统的神学家都常常讲， 邪恶罪恶就是用次好的来代替最好的。这话讲得很有道理。好，有人要除掉耶稣，有人觉得他被除掉以后，整个犹太这块地方继续在罗马人的管理之下，对，可能最少对他们有利，对大家也有利。这是有人要除掉耶稣的一个理由，就是他妨碍了大家的平安。当然我们可以马上想，我们甚至不要说他是神的儿子了，我们就算不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所做的事情也不足以叫人家除掉他，引起一些不良的后果，或者法利赛人和祭司觉得不良的后果，那不是耶稣的用心。那我们只能说发展这样，就好像手机或者是科技的发达，那个发明这些东西的人或者创造这些东西的人并不一定会想到有什么恶劣的后果，那么反正他觉得就是这样做应该的。在二次大战后，其实就是原子弹之后，很多的科学家哲学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那么就是做出原子弹的科学家是不是满手血腥充满罪恶。那么照我所知道，很多的科学家包括欧本海默都很有罪恶感，那么这些人死了，但是呢他们也大概都会有一个说法，我是同意的，发现真理诉说真理是我们的责任，发现了这个真理诉说了这个真理，结果会产生什么，那个不是我们的责任。科学家，我不知道是不是爱因斯坦算是比较早的了，有这个，他们不一定承认是上帝，反正他们有这个天赋，能够发现这个奇妙的，从核能里面产生的那个巨大的能量，他们要把这件事实现出来，他们觉得不是错的，甚至我知道有几个人说这不但不是错的，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么好，但是有些犹太人觉得他们的责任是不管耶稣做的对不对，而耶稣做的说的事情的后果会有不利的情形，我们还是把它消灭掉。各位，这些分析不用分析的太久，你也不必想太多，这些是错误的。就跟我们上一堂讲到说，比拉多曾经三次说耶稣没有罪，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比拉多做的不够对。比拉多说耶稣没有罪，比拉多想要把他释放，比拉多想要鞭打他，博取大家同情，让耶稣得到释放，得到不死。各位，这些都不够。比拉多甚至把耶稣释放了，恐怕还是不够，我觉得不够。各位，任何一个受造物，包括比拉多，看到耶稣，听到耶稣，只有一个对的反应，不是尊重他，不是释放他，不是说他无罪，而是信靠他，而是俯伏敬拜他，这是所有的受造物该有的。我们这个没有做对，我们做了其他很有礼貌，尊重基督教，赞美基督教，称赞基督教优秀，那通通都是错误的，那只是小错大错，或者说那都是严重的错误，只是有的比较温和一点，有的没有那么温和，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认定。那么当你要把耶稣钉死的时候，其实就跟你不信耶稣，不理耶稣，或者尊重称赞但是不敬拜他，我想我可以讲这句话，殊途同归，都不应该。就你把上帝，你把耶稣看成多伟大，但是不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那都错的，那都是说严重一点亵渎上帝的。好，犹太人有一些人为了国泰民安，他们觉得要把耶稣处死，有些人是出自嫉妒啊，这个在马太福音 耶稣比拉多知道他们是出于嫉妒才要把耶稣解来的。那么这个很明显的错误我们不必多说，但是各位，所有不正确的，正确的只有一个，你对耶稣只能有一个态度，只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你相信他，这个相信包括敬拜他，侍奉他，以他为主，你相信他，其他的都不对，其他都是亵渎上帝。我再一次说，只是我们承认有不同程度的不应该。那么那个嫉妒耶稣的是不应该，那都是一种很强烈的自私。还有一种要杀耶稣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正确的想法，或者是最不错误的想法，这个就是耶稣违反了摩西的很多诫命。摩西的命令，那就是违反了上帝的命令。他违反的是什么呢？包括他违反了安息日不可以做工。我们看到好几次耶稣在安息日治病，那么管会堂的愤怒，六天可以医病，为什么这一天要来？他可以平常医。那么有的人是38年躺卧的，耶稣在那天在安息日把他治好了。有的人是被撒旦攻击捆绑了18年，腰弯的直不起来，耶稣在安息日释放他了。有的是生来瞎眼的，那么耶稣在安息日让他眼睛看见了。我们都觉得这很伟大，可是我们把建平啊，还有我们这里的医生颠倒一下。如果今天你是星期天不应该值班的，病人来找你，病人其实我也有了，打电话到家里，你下班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医生都非常好，对不起给你们重担了，他们都没有说我上班的时候可以打电话来，下班的时候就不要打电话来，就跟耶稣说，就跟那些犹太人说，平常的时候可以就医嘛，为什么要在安息日？就我们觉得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很了不起，医病很了不起，但是犹太人，我们先各位要试着了解，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更深入的，犹太人敬虔的觉得你这是违反了上帝的律法耶，这是上帝非常看重的律法耶，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安息日从上帝的创造开始讲起，第七天他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以为圣日。然后到后来在十诫里面，你要记得安息日是记得你以前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怎么可怜，耶和华拯救了你，你要守安息日为圣日，纪念耶和华的救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么耶稣跟犹太人，或者跟比较近前的犹太人最大的冲突应该就是这个部分了，安息日治病。跟这个有一点类似的，就是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人家说了他以后他反驳了，他有的时候讲一些比如说你们在安息日牛啊驴啊掉到井里的，谁不把它捡起来，谁不把它拉起来呢？那么然后讲大卫的例子，讲了一些，但是能不能说服犹太人我不知道。那么另外还有，这是跟安息日类似的一个错误，或者说犹太人觉得错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有讲，这个在马太马可也有记载这件事，就是耶稣早期工作的时候，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他医好了一个四个人抬来的瘫子。那么耶稣医好了这个人，医好就医好嘛，这很好的事，他这个人就奇怪了，他的嘴啊，耶稣的嘴是神的嘴，我不能说这种难听的话，但耶稣的嘴很不知节制，或耶稣的嘴很惹人的愤怒。当 那四个人把天花板挖通了，把那个摊子放下来的时候，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就说，你的罪赦了。各位请注意，耶稣没有先医他的病，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我们只会莫名其妙，我讲过很多次这个道，所以今天不要讲了。就是耶稣的莫名其妙在于，在我们这里又是医生啊，我这左顾右盼都是医生啊，那么应该很多护士，对不起我不认识啊，那最多当然是病人了，我们都是。有没有病人去看医生，医生什么都不说，先说你的罪赦了，应该没有这种医生嘛。就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好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也不去讲它，但是我们这些外行人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当时有内行人在那边，就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听懂了，他们听懂了，他们就如果我说的激动一点，他们就想跳起来把耶稣掐死。因为当耶稣说你的罪赦的时候，耶稣在说我是上帝。我们很难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但犹太人会，因为除了上帝没有人能赦罪。各位这也是真实的，虽然神要我们赦免人，虽然我们应该赦罪，虽然赦免，赦免这个字，赦罪、赦免、饶恕都是一样的意思， pardon, forgive,赦免、饶恕、赦罪，我们也说耶稣也要我们这样做，好像是很容易事。哎，我原谅你没事了，我不必是上帝，你骂了我，你伤了我，你偷了我的钱，你妨碍了我，你撞伤了我，恶意的啊，我原谅你，我饶恕你，我赦免你，太容易了。各位太容易了吗？犹太人讲的是真的，除了神没有人能赦免。各位因为一个罪恶一旦发生，赦免、饶恕、原谅有个意思，尤其在罗马书第四章讲，就是赦免、饶恕、原谅的结果是那个罪不再存在了，好像消失了。各位这是不可能的，你杀了一个人，你不可能叫他复生，就算复生，那个杀人的恶行没有办法除掉。我们其实每个人应该都有类似的问题，根本我们可以不计较一件事，我们可以忘记一件事，我们可以让这个人将功赎罪，他虽然得罪过我，但是哦，他后来做了很多的补偿，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我觉得啊，好嘛，他也有悔意。但是那个伤害、那个错误、那个罪恶，对被犯罪的人和犯罪的人来讲，都不能够除掉。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神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是大卫写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引的。各位不要提起伤心事，只是也是提一下，让我们知道有这样的感觉。你应该有做过，我有做过不能提的事，不想提的事，我犯的错误，犯的罪恶，不想提，不能提，因为我得罪人了。有的我可以提，比如说我小时候作弊，比如说我偷过书啊，还是提了，脸皮厚哈。有的不能提，你我应该都有。我们希望那个事是怎么样，不能提，很痛苦。有的时候夫妻吵架，万一被人家知道，人家就会讲的，或者是你公司的或教会的人，有人看到你做过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提出来了，你有很多的羞辱和痛苦。 那时候可能你最希望就是这件事没有发生该多好，我没有犯这个错误该多好。这叫主不算为有罪，这叫罪过得以涂抹。 cover up， 那 cover up 并不是犯罪掩饰，那 cover up 就是那个罪恶已经看不见了，找都找不到了，涂抹了，不算了，没有这个记录了，没有了。各位，你要知道上帝的恩典，耶稣恩典有多大，我只是用这个做例子，罪恶被涂掉了，没有了。我们上帝说的严重一点，形容一点，他忘记了，而且这件事没有发生，涂掉了。这个刚好就跟创世纪的时候人犯罪以后的一个反应是呼应的。人犯罪以后要做的事就是躲起来，人犯罪以后要做的事就是拿无花果的树叶要把它遮盖起来。 cover up， 说谎欺骗，可是那都不是办法。好，我们的主耶稣他说你的罪赦了，很普通的一句话。各位，你要知道这是主死了复活了升天了，赐下圣灵吹一口气给我们，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被留下。基督徒传的赦罪的福音能给这个世界，不管是什么江洋大盗，不管是什么英雄豪杰，他那个因为犯罪，不管你多无神论，不管你多无耻，你不可能抹掉那个犯罪的控告，这是不可能的，各位。除了在基督里，这奇妙的工作，把一件有的事情，罪恶的事情变成没有，跟上帝的创造一样奇妙，把没有的变成有，只有上帝能做。各位，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彼此饶恕、原谅、赦免、被赦免、接受赦免，这都是上帝无比的大能和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才办得到，否则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所以耶稣后来讲，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我忘记是马太福音还是马可福音讲，众人看见就非常稀奇，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那个权柄是医治的权柄吗？看起来是赦罪的权柄。各位，我们能够被赦免，罪恶能够涂抹，我们有一个平安的良心，我们不被控告，哇，这是上帝才做得到的事。犹太人没有错，其实我想可能每个人，包括最无耻的江洋大盗，包括最没有廉耻、没有羞耻，从来以欺骗、以欺诈、以伤害自豪的人，他的内心深处，他也需要赦罪的平安，他需要，只是他的狂妄、他的绝望，让他觉得不需要。耶稣看到一个摊子，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耶稣知道这个人何等希望自己能行走，他们做了很奇怪的事，很急迫的事，要得到医治。耶稣却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当务之急医治瘫痪没有提，先提你的罪赦了。这个叫犹太人，叫懂神学的犹太人受不了，因为只有神能赦罪，耶稣居然自己说是神。 所以犹太人想要处死耶稣，好像从一个角度来讲，各位，犹太人要处死耶稣，任何人不单单的敬拜信靠上帝都是错的。但是好像我们也刚才分析了，把耶稣要处死，好像也有一些比较高贵的比较正确的错误，包括要维护神的尊严。怎么可以有人好像我现在或者是马牧师，任何一个你们尊敬的牧者啊，我不能说我被尊敬的，你们尊敬的牧者，你们尊敬的任何人，把他说是神，我们都会受不了，这不可以的事。所以犹太人觉得耶稣自称是神，犹太人看到耶稣公然多次违反神的很严重的诫命，犹太人觉得这个人要被处死，并没有错，他们卫道的心是很强烈很正确的。我可以说保罗在遇见耶稣之前也是这样的犹太人，他很熟悉圣经，他很熟悉只有一位真神，他很熟悉，他知道，他正确的知道这位上帝神圣不可侵犯，这位上帝是我们的主，他的律法神圣不可侵犯，我们要遵行。因此他当他听到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的时候，那个人自称自己是神，那个人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然后现在跟随他的人信靠他的人好像瘟疫一样越传越广，他愤怒，他不高兴，我以为这些人该受到逼迫，他是诚实的这样说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有一段话，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做，但是呢我们是要需要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而且正确的遵行。生命记第十三章讲到说几个状况，第一个状况是你们当中如果有先知他向你显一个神迹，然后他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我们去拜一个新的神，哎呦，这个耶和华这位神，这很古老哎。我们现在时代要进步一点，我们拜一个新的神，这个神比较好，这个神比较慈祥，这个神比较大方，这个神比较宽大。哎呦，不能随便拜神呐、啊！我可能是江湖骗子啊，我们不能随便拜。我跟摩西一样，跟以利亚一样，行一个神迹给你看，我们来拜这个神。摩西或者耶和华说，他所行的神迹虽然有应验的，你不可以听。所以弟兄姐妹，神迹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是检验神迹的标准。法老的术士也能行神迹，魔鬼末后的世代假先知也能行神迹，耶稣警告我们若能行，连选民都会被迷惑。我没有轻看神迹，我甚至也求神迹，但是神迹的行出来不等于这一定就是神在做，也不等于这个人讲的是对。我们做的任何事不管有没有神迹，跟刚才讲的一样，只有一个方向，让我们更多更完全的单单的相信敬拜赞美这位上帝，不管有没有神迹。如果一个神迹叫你更敬拜主，那么很好，如果一个神迹叫你只是去追求神迹，那就不好，甚至那就走错了。就跟犹太人在耶稣行了神迹以后， 包括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不去敬拜上帝，不去敬拜耶稣，不到耶稣这里来，反而离开了，他们只想吃饼得饱。如果有一个神迹发生了，你不要听，你不要听，这是耶和华在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是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如果这个先知行了神迹，你不要听他，不要崇拜他。如果他行了神迹叫你去拜另外一个神，你要把他打死。其次，第二种，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你怀中的妻，或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不可以听他，把他打死。各位，这些都很残忍，这些我们今天都不这样做了，事实上以色列过去也没有那样做，因为正确的信仰不是用打死人来树立的，但是这里的原则是最对的，我们务要单单的信靠上帝，其他所有叫我们偏离上帝的路都会叫我们最后灭亡。保罗对加拉太人说，如果是我，是别的使徒，是天使来跟你们讲另外一个福音，跟我以前传的不一样，这个人被咒诅。为什么这么残忍的话？为什么这么狂妄的话？因为我们领受任何一个保罗所传的圣经所讲的福音之外的福音，我们就落入被咒诅当中。那使人被咒诅，使人受永刑的人该被咒诅。第三个，如果有一座城，这座城里面的人说，哎呀，我们去侍奉别的神，不认识的，把那个城和城里的人完全消灭。那么各位，这一点耶和华自己也很小心。哎，耶和华在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在焚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没有说我是米甸旷野的神，他没有说我是什么这个地方的神，甚至我是掌管整个地上的神，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学，我们的信仰可以越来越丰富，可以把就像原来在圣经写成的时候，我们并不清楚知道三位一体这个字眼，后来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要三位一体，这是一个基要的信仰。我们原来不一定能够把耶稣的神人二性说得很清楚，后来把它说得更清楚。我们对耶稣在十字架上救恩是怎么，他为什么一定要死来成全救恩，我们不一定很知道，这可能要到16世纪路德以后把那因信称义的恩典讲得更清楚。我们对神学、对教义我们可以越来越丰富，但是我们基本的信仰没有变。我们信的神是从创世纪开始，就是从永恒之前，从永远到永远那不改变的神。好，你说，哦，康牧师，哦，这很好。那包括我们现在会碰到的问题，包括那时候犹太人碰到的问题，或者说保罗碰到的问题，今天有一个人来跟你讲，今天我们大学生在学校里面有一些，对不起，韩国人，对，什么不是韩国人都是异端了，不过韩国人很兴旺，但是有的时候也把带来一些异端。哎，我们来跟你讲信靠一个真的神，这个神跟你们圣经讲的不大一样，各位，我们不要听他的。哎呦，但是 耶稣有没有表达出他跟旧约的神不大一样？起码他违反安息日。那我们应当像犹太人一样拒绝耶稣啊，因为耶稣违反了安息日啊。我们应当定耶稣的罪啊，因为耶稣说他有赦罪的权柄，除了神以外没有啊。各位，耶稣当然不会错，这我们需要知道的。耶稣没有违反安息日，亲爱的弟兄姐妹，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从旧约开始，从世界的受造 造成了以后，到以色列人的被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让他们脱离重担得自由，都让我们看到守安息日的重点在相信神。安息日重点不在这不做那不做，安息日重点不在做这做那，安息日重点在你相信神，相信神为你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相信神让你在他所造的世界里面把一切的事都做好了，使我们可以有平安，以至于我们今天虽然我们仍然工作，我们辛苦工作，我们汗流满面工作，我们有一个信心，我的主已经成就了一切的事。安息日是相信神，所有的诫命都是叫我们去相信神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个历史有两个，一个当然是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安息日是要我们全心敬拜上帝的，敬拜主的，所以耶稣在安息日做事，使人更敬拜他，相信他，这完全正确。人子是安息日主，其实也在讲人是安息日主，因为人子也有人的含义。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各位，我们很荣幸，我们是仆人，这是路德喜欢讲的，我们甚至是奴隶，我们是万事万物的奴隶，我们是万人的奴隶，我们愿意为了爱服侍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又是万事万物的主人，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尊贵荣耀，但是我们的尊贵荣耀不在做韩航的那个董事长的女儿，发号司令，作威作福，我们的爱，我们的能力是用来服侍，服侍不是巴结人，是让人知道上帝何等的伟大，配受一切的敬拜。耶稣没有违反安息日，我们可以说是以色列人更不懂安息日是什么，以色列人不知道上帝是那样的慈爱。我们必须说，我们没有反犹，没有反以色列人，如同我们也不反巴勒斯坦人，如同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对任何人不怀恶意，不但不怀恶意，我们希望我们对任何一个种族、民族、肤色、阶级，我们是爱的，不仅是对人，我们对万物都是，因为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我们没有什么自大狂妄的态度，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才能有这个态度。我们在罪恶过犯中，我们不能认识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有一切旧约，不管是安息日，不管是赦罪，不管是赎罪祭，所有旧约的一切的礼仪、节期、日期，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预表耶稣的，所有的东西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七节说，这些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好，这可能我们就变成各位，我没有办法跟犹太人辩，我们的宣教士蓝一鸣在格拉斯哥那边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对犹太人传福音，我知道这是很辛苦的事，犹太人非常难信，特别在 Auschwitz 之后， 在这个二次大战大屠杀之后，犹太人更少信上帝了，但是他们不信神，他们很悲惨，他们也不会归向耶稣，或者说他们不想归向耶稣。我们知道他们的艰难，我们也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亏欠，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我们必须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我们必须把耶稣介绍给每个人。这些陪审团的人是错误的，耶稣是对的。你说那我们怎么理解？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不是一天可以讲完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有点理解。整个旧约、新约、圣经是一致的，上帝的律法和福音是一致的，上帝是独一的主是一致的，上帝写出的这些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信靠上帝，否则我们不能得救，这是一致的。我没有办法跟犹太人吵架，我甚至也没有办法跟今天不信耶稣的人吵架，我甚至也不敢说我能够说服你耶稣是独一的真神。但是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这不是辩论的问题，这不是吵架的问题，这是圣灵借着神的话开启我们。我们这里每个人，我今天所讲的一切你可能听不懂，或者是我可能很多地方讲错，但是如果你真是信耶稣的，哎呀，我真是感谢主，我们信耶稣多么不可能啊。不要说我们对安息日了解，觉得哦，耶稣违反了安息日，所以他不可能是神的儿子。不要说我们对罪恶赦免的了解，让我们说哦，耶稣怎么会是神？不要说这些事，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怎么能够信有一位神呢？对，处处都显出神的荣耀，那也是真的，但是处处也显出这个世界有罪恶，这个世界有可怕的事。好，我刚才听到下个礼拜有一波冷风要来，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冷风会有多少人又受到这样那样的伤害。各位，这个世界我们都看到有疾病、有死亡、有痛苦、有不公、有不义， 有各种的事情，你能在这些事上看到上帝吗？我们因着听神的话，我们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感动，我们认识。各位，你也是陪审团的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审判台前被审判，那个审判决定我们的是神喜悦的或者神不喜悦的，取决于我们对耶稣的审判，或者说我们对耶稣的判断。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人子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我们需要认识耶稣是谁。好，当错误的理解安息日，错误的理解是理解赦罪，只想到自己的利益，不管是国泰民安的利益或个人的权位的私利，没有把耶稣当作主，没有把上帝当作主，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都不能认识。而且我们可能认识，后来又因为碰到了某些事情我们不认了。我也在这里提过好多次，彼得认主，彼得 confess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承认。那个承认不能说是 recognize， 不能说是 acknowledge， 虽然也有这样的含义，那个承认是英文里的 confess， 认性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之前就有认性，我们每个人也是。各位，我希望各位不要太把我们信仰一定是规律化啊，规律化的意思就是我们信仰一定要把它变成你什么时候重生得救的，你什么时候决志信主的，你什么时候受洗的，然后 好像就是我们经过这样这样的步骤，上了多少课，然后有过问答，然后我们就信了。各位，有这样的规矩是好的，教会非有这样的规矩不可，我们也守。不过我们要想得更丰富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重生的经验，起码我就没有。有人说因此我没有重生，不过我觉得我应该是重生了。就你不要觉得我一定要有一个看到大光了，或者说有一次一个神迹，或者有一次听一个道然后泪流满面，那个叫重生。重生是圣灵的工作，不一定是某一种现象，也不一定局限在一秒钟或者一个钟头之内。我们相信我们生活中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神的掌管中，我们信他那就好了。你不必太分析我什么时候才从这条线过到那条线。我们，但是我要说的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不断的继续信靠我们的上帝，不断的跟随他。门徒有很多的困惑，门徒在上帝的祝福中，包括彼得在上帝的祝福中，他能够 confess 认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还不太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后面他就说你不要上十字架，被耶稣骂成撒旦。所以他是教会的领袖，到他变成撒旦只是几秒钟哦。然后他跟随耶稣了，他那么伟大的跟随耶稣，也忠实的跟随耶稣，也真实的跟随耶稣，也在科西玛尼园千夫长的面前，也就是罗马兵的面前，拔出刀来保护他的耶稣，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砍下来。他不是不勇敢，可是他三次了，很快的几个钟头以后，三次不认主，不 recognize，不 acknowledge， 不 confess。 他跟那个女孩子说，他跟那里大祭司的院子里人说，我不认识他。为什么？他没有勇气吗？解经家大家都告诉我们，那女孩子的问话不是威胁的，并不是什么白色恐怖，因为在犹太人那个时候，整个犹太人那次的事情，他们只想快快的不惹事的把耶稣除掉，他们不想惹事让其他门徒造反啊反抗，所以他们不是想要抓彼得的。罗马人更没有这样的心，我们上一堂讲比拉多的时候讲过，彼得没有危险，彼得起码在一两个钟头以前也很勇敢的拔刀保护耶稣。他为什么说他不认耶稣，不认识耶稣？我认为他说的是真的，我认为他说的是诚实话。 Lady， 我不认识他，那不是我的上帝，那我的上帝，我的主，我的耶稣是平静风和海的，我的主，我的上帝是能行神迹的，我的主，我的上帝是伟大的，我的主，我的上帝。各位，你要知道彼得那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耶稣被审判，被吐吐沫，被打，被讥笑，被羞辱，耶稣一言不发。各位，大卫在哥利亚面前会这样吗？摩西在法老面前会这样吗？孬种，不像上帝。你的耶稣有的时候是不是叫你失望？我不认识他，我向他祷告这么久，他没有回答。我的孩子生病，我的婚姻破裂。有的时候啊，唱诗赞美，圣诞节的时候啊，我觉得他很好。有的时候，尤其经过一些打击，我不认识他。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圣灵不断地与我们同在，恩待教会，恩待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所以我们不再凭肉体认人了，虽然凭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凭肉体了。让我们凭着上帝的话，凭着信心，凭着圣灵，也就是上帝的话，也就是耶稣的十字架， 常常不断感动我们，让我们的认识基督比比拉多、比那些圣经学者、比他们都好。不是我们更聪明，是因为神怜悯我们。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啊，我们对你是怎么样的看法？若你不光照我们，我们怎么能看到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我的主？主，我们跟西门彼得一样，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我们的，这是天上的父指示我们的。我们蒙了拣选，我们蒙了恩典，我们谢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